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请弟兄姐妹把你们的麦克风保持静音状态，也请把你的摄像头关掉。好，下一页。下一页。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在诗篇60篇。1到4节，第一节，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景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弟兄姐妹、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恩泽教会主日崇拜，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大家可以起立，我们一块儿来赞美我们的主。
Thank you.
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向你唱赞美的歌，扬起我们的双手来赞美你，让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就是那全能全知，又是那满有慈爱和恩典的万王之王。愿我们的歌声能达到你的宝座前，承蒙你的悦纳。愿你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并指引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下边一首诗歌是尽情的敬拜，也是大家熟悉的，我们一起来歌唱。
Thank you.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神掌管着明天。
下面是主导文的时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今天的读经是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五节。行，我们大家一起可以一起来念哈。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聚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下面时间交给牧师。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主日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来啊，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啊，经过这个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做个开始祷告。自有永有的三一真神，我们要匍匐敬拜你，你是配得颂赞和赞美的。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就像今天我们在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你这位创造宇宙的主，你可以将水变成好酒，是吧？我们的生命也是就像这水一样，没有任何的味道。如果我们离了你，我们没有任何的味道，我们的人生不过只是愁苦，是吧？感谢你，感谢你在茫茫人海中，在罪人中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这群本不配、本应是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罪人。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灵重生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信心，能继续跟随你，继续来有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盼望不是短暂的，我们知道这盼望是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为着我们在过去一周当中有得罪主你的地方，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献上祷告，求你赦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饶恕我们常常背弃你，常常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过一个自义、自怜、骄傲的生活。主啊，我们是何等一群不配的罪人，我们有什么脸面能来到你的面前呢？感谢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赦免了我们的罪，他一次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和复活带给我们有力量、有盼望。因着他十字架的大能，因着他复活的能力，我们可以过一个有希望的生活。我们不再是像那水一样没有任何的味道，而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道路、 生命、真理，我们就有了盼望，我们就有了生活的目标。我们知道我们被造不是漫无目的的，我们的被造就是要过一个荣耀你、以你为乐的生活。主啊，求你的恩典不断的临到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不断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学会爱你和爱人，因为这是你所教导我们的最大的命令。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像保罗，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我们生命是一天新是一天，脱去我们残累我们的这些罪，让我们能活出一个效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将教会当中连长的肢体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也将教会当中工作在医疗前线的弟兄姐妹们，医生护士，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怜悯，也求你与他们在工作当中一直同在，带领他们在工作当中有信心有盼望，面对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有主你与他们同在，就是他们最大的祝福。主啊，让他们看见，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悲伤就是主你离开了他们。主啊，感谢你，也求你看顾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这样的敬拜。我们将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以下的正道，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恩待我们，求你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敬拜。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的这部分的经文，加拿的婚宴。据说传统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文化不好意思，我来把这个操作一下。在传统的这个犹太人的婚礼的这个习俗啊，他们分为两个部分。他们先是订婚啊，那订婚其实是具有婚礼的这个实质的意义。新郎和新娘在订婚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合法的夫妻啊，他们合法的夫妻了。如果要分开，需要履行离婚的这样一个手续。订婚的时间他们订婚的时间相当于是一年的时间。他们这个意义也是有意义的，他们意义就是第一是要新郎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结婚的这样的仪式。第二是这一年的时间是来检验新娘她的这样的圣洁的这种情操他的这样的贞操是不是圣洁的。一年的时间这个期满了以后真正的这婚礼才开始举行。未婚的女子他们的婚礼一般是从礼拜三开始。如果是寡妇呢如果是寡妇再婚一般都是礼拜四开始。今天我要和大家所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经文主要谈到的同样也是一个婚礼同样是在一个婚礼上面。这也是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施行的第一个神迹。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肯定了主耶稣的身份后，就在第二章开始来叙述他的言行。 约翰福音共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同样也告诉我们这些神迹的目的啊，就如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所说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一些圣经学家从约翰讲述施洗约翰身份和服事开始，到这个加拿宴席这个婚宴啊，加拿的婚宴清楚的描述的时间，他们认为正好是7天。有些学者发现，从文学的角度，约翰有意把本书开始的7天与这个就是我们说创世纪里面所讲的这个7天与本卷书里面所谈到的这个7天以及主耶稣他还有受难周做了一个比较，凸显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带来了一个新的创造。从这个角度迦南的这个婚宴迦南的婚宴叙述中的第三日正好对应基督复活的那一天，7日的头一日。约翰对迦南婚宴叙述的焦点是为了要证明基督不仅是创造的主，也是新创造的救赎主。水变酒是基督作为上帝创作的一个记号，也是他新创造的这个作为的一个记号。约翰在这里如此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是为了传达保罗所说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救赎的一个事件。主耶稣不仅自己在第三日复活，他也使那些在酒用尽了的绝望的人，一切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的这些死人而复活。使徒约翰在突出基督这种创造死而复活的大能的神性之间，他在此清楚地描述了基督的人性。基督他是有人的这样的情感与关系，他在世间曾参加亲友的这样的宴席。约翰为了强调对主耶稣见证的力量，特别突出基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这是约翰针对当时的诺斯底主义所强调的，只有使徒们的见证是真实的。使徒们与主耶稣的生活是很亲密的，他们也是基督的真实的见证人，而诺斯底主义者的领袖他们不是的。这两节经文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需要有一个平衡。主耶稣不仅是第三日死而复活的主，他也是参加亲友婚宴的人。他作为上帝，是透过道成肉身，卑微在人的中间来服侍，彰显他的大能，来满足人们在绝望中的需要。在这里我们思想的是，在这里我所思想的是，作为教会的领袖，在我们的服事中，我们有没有效仿基督，谦卑的在绝望的人群中，以属灵的生命，以合乎上帝真理的教导来服侍他们灵魂的需要呢？还是像主责备法利赛人一样，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人都要掉在坑里。主耶稣说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瞎眼领悟的，因他们不明白诫命真正的目的，无法分辨实际品德与传统礼仪，就大胆地站在教导人的地位上，还敢用人的遗传向主耶稣发起挑战。而且那些掉在坑里的不单是瞎眼的领袖，还有那些跟随瞎眼的人，这就是今天骄傲自大的我们真实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人自认为精通上帝的话语，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在与他人交谈、团契分享中发表意见，不仅是误导，他还伤害了许多人。另外，有些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偏向荒谬的言论，喜欢盲目的跟从心中的偶像，就是这样一同掉在坑里。如果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章的三至四节的经文中，主耶稣对玛利亚的回复让人难以琢磨，作为儿子竟然如此的无理。因此就有些神学家试图从当时的文化的角度来着手，称被译为母亲的这个希腊字是一个尊重的称呼，但这样的解释还是没有抓住作者写作的核心要点。如果仔细去阅读约翰福音，就不难发现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中对基督的见证是对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做了注解。当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是在为摩西造这个创造篇中的神说这个希伯来短语做了一个注解。基督就是创造篇中的神说的道，当他记下施洗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这样的一个宣告时，他是在为摩西出埃及篇中逾越节的叙事做了一个注解，指出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当他记下主耶稣说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他是在为摩西在旷野中举蛇的叙事做了一个注解，指出只有基督被举起来，人才会有得救的盼望。当约翰记下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是在为摩西在旷野中的玛拉做了一个注解，基督才是供应人生命需要的真玛拉。这些经文让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是在依据圣经见证基督。主耶稣自己也曾经宣告，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按照约翰这种见证的思路，再结合上下文，这里的经文是在启示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摩西在记录这个始祖堕落中的女人的后裔，上帝给人应许女人的后裔，圣经中第一个弥赛亚的应许，这对每个犹太人都是非常熟悉，他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第四节原文直译是妇人，这与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从下文如果我们从下文玛利亚吩咐用人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做来观察， 非常的一个明显，玛利亚明白主耶稣这句话的含义，他的行动见证他明白并相信主耶稣的启示。其次，如果我们从当时犹太人的婚宴通常是七天来看，主办婚姻婚宴，给前来祝贺的这个亲友提供这种流水席的来看啊，婚宴上这样突发的事情就用尽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不只是让新郎面临尴尬，同样会导致让参加婚宴意犹未尽的这些亲朋好友们非常的愤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约翰在这里也是要指出主耶稣如何为酒用尽了的人生带来转机。每个基督徒都曾经是一位酒用尽了的人，那时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的酒是有限量，我们每个人的酒都是有限量的，我们的生命都是有限量的，等用完了就会绝望，等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就会绝望。然而上帝应许那位女人的后裔将改变我们绝望的宴席，改变我们绝望的生活。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把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做了一个启示，把他救赎的作为启示了出来。只有女人的后裔在十字架上的作为才能真正的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酒用尽了的绝望的人生才会有真正的转机。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在人生的追求中，我们是以女人的后裔主耶稣的救赎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为我们人生的满足吗？我们还是在追求其他使我们走向绝望的东西为满足呢？加拿叶婚宴之所以有转机，那是因为他们请主耶稣去了他们的宴席。那今天你的信仰人生中有请主耶稣来赴宴席吗？约翰在接下来的第五节经文中记录玛利亚的这句话，就真实的反映了他对主的信心。虽然我们不确定在平时的生活中主耶稣对自己的母亲有没有关于他神性身份的启示，但福音书确实清楚地记载，玛利亚在怀孕的时候曾得到加百利的启示，并且约瑟从天使那里得到了启示。但最关键的一次，在主耶稣12岁走丢回答约瑟和玛利亚的那句话，玛利亚都存在心里。圣经的这些叙述足以让我们知道，玛利亚是相信她所生的这个儿子就是基督，就是那位救世主。但是玛利亚与主耶稣一同生活了30年，除了有金钱和道德方面的优秀外，也许她从没有看见过主耶稣有其他特别的作为。玛利亚就是存着这种既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又不确定他是否愿意管眼前这件事 这样的一个微弱的信心来询问，这也呈现出他的谦卑和尊主伟大，也呈现出他的爱心和细心。他们细心地观察到他人的需要，并向他的主寻求帮助。主耶稣玛利亚他吩咐用人的这样的行动，显示他明白主耶稣话语的含义，他们知道主耶稣所要表达的意思，因此他的信心就大增，才产生了吩咐这个用人的行为，就是在第五节所说的，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信心必须要产生行为，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约翰在这里向他的读者所呈现的是一个因着主耶稣的话语而信心增长的玛利亚。敬虔的祷告总是以寻求上帝的旨意为方向，以寻求认识基督为目标。敬虔的祷告所换来的是基督的话语，而基督的话语却能使我们的信心大增，以致产生有行为的真信心。不知道你曾经是否考虑过，为什么基督徒的信心总不能像玛利亚那样产生行动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信心，而这信心却没有任何的行动，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也可以去确认，这样的信心最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瘫痪的，最少在某些层面上是死的。圣灵借着约翰写下玛利亚吩咐仆人的这句话，告诉我们有行动的信心是建立在基督话语的喂养上。玛利亚吩咐仆人的行动不是贸然行事，而是因为他听懂了主耶稣的话，以致信心增长，产生了行动。此外，玛利亚给出一个信心和顺服的榜样，他谦卑地顺服基督的答复，也吩咐别人要听从基督。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信心要增长，就需要主话语的喂养，被主话语喂养的信心也必定会明白主的心意，以致信心和意志，我们可以真正的去信靠顺服这位主，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从以上的这些经文来看，约翰在接下来的第六节里，在交代主耶稣水变酒的一个现场的情景。前面的经文，约翰借着叙述主耶稣对玛利亚的回答，见证了他就是女人的后裔。在此，约翰是在见证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所以这个约翰他要表达的是，主耶稣他所有的行为和工作都是服在律法的权柄之下，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虽然约翰在这里并没有提到律法两字，但从他介绍，但他所介绍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 啊，如果我们从这样短短的这样的经文上面来看，很可能是在影射出基督服在律法之下的生活。虽然主耶稣在很多方面并不赞成犹太人的规矩，但毕竟犹太人的大多数的这样的规矩与律法是一致的。虽然这里的六口石纲没有律法的具体的条文，但就洁净的这个规矩这个几个字，律法书却有大量的篇幅在讨论。因此约翰在这里很有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表明基督在律法下的生活。保罗使用了陈述的方式来见证，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而约翰是使用了一个叙事的方式来见证，为要把酒用尽了绝望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因基督的作为可以再得生机。对所有的人来说，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遵守律法，必定要成为被咒诅的，因为我们的酒是有限的。但对主耶稣来说，他身在律法下是赚取上帝赏赐的途径，因为他是无限的上帝，他的酒是无限的，他有力量主动的去遵守上帝一切的律法。因着他主动的遵守律法，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才有功效，也才可以让他代赎的人在他里面被称为。在这里另一个重要的是，约翰强调有六口可以盛两三桶水的石缸摆在那里，这里突出基督所行神迹的丰富和真实性。根据圣经学者们的考证和换算，六口石缸大概可以装满500到750公升的水，这是相当大的这个水。因此基督为他们提供丰富的酒，足以供给150人的宴席。很多时候我们以默想基督十字架为我们感恩的一个动力，然而我们很少会思想主耶稣一生主动遵守律法。如果没有他对律法的主动的这样的遵守，也就没有十字架的代赎。如果我们忽略基督一生对律法的主动的遵守，就等于忽略了他归算给我们的义。既然我们因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我们为什么仍然生活在恐惧中，无法活出人生的满足与喜乐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救赎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十字架的赎罪上，他更是将他一生主动遵守律法而赚来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算我们为义。这才是恩典的本质。作为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罪得赦免的无罪的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因信主耶稣也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有真正的去效仿基督的生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吗？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基督和他福音见证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你愿意效仿基督，为他的荣耀做美好的见证吗？约翰在约翰所记载主耶稣的七个神迹中，最少有五个主耶稣吩咐人参与其中。主耶稣吩咐人主动的要人参与其中，在医治比斯大池旁这个38年病人的时候，他吩咐病人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在以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中，他不仅是吩咐把孩童的饼和鱼拿来，还吩咐人们按照规矩坐下，并吩咐门徒吩咐这些门徒去递给他们。在医治生来瞎眼的神迹中，他更是吩咐当事人这个瞎子往希洛亚池子取洗。在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中，他不仅命令人将坟墓的石头挪开，他也吩咐人将拉撒路身上的这些裹尸布解开。而在水变酒的神迹中，约翰这样描述，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水。然后经文告诉我们，佣人也照着耶稣所说的，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主耶稣吩咐佣人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约翰如此突出主耶稣神迹的这一个特点，是要教导当时的读者，在全人的耶稣面前应当有的责任和顺服。而这个顺服与对耶稣的信心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些佣人没有对主耶稣无理的吩咐提出任何的疑问，没有带着任何的疑惑，他们都是像玛利亚所说的一样，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些佣人完全照着主耶稣吩咐的去做，并且经文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神迹产生的荣耀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然而主耶稣却要求他们如此的去做，让他们参与在其中。约翰在经文中突出主耶稣对佣人的吩咐以及佣人的顺服，是为了引导他的读者明白，能听从主的吩咐参与上帝国度的服事，是君王给予自己的恩典。基督徒作为基督的百姓，当在基督的恩典中以信心操练对基督的顺服。在这里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样的叙述除了突出用人的顺服，也是在突出基督所行神迹带来恩典的丰盛。根据第十节经文的推论，这个时候的宴席已经接近尾声，客人基本喝的好像都差不多了。正常的情况下，主耶稣应该根据宴席的这些实际的需要来变酒，但实际上他却变了6个满满10缸的酒。这就如主耶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喂饱了5000人，还剩下12篮零碎一样，他的恩典和祝福总是丰盛的。在上帝的主权的作为中， 人当履行自己的责任，但是很多时候人们会将上帝的能力和人的参与、上帝的权柄和人的责任对立起来。我们认为人如果参与了上帝的工作，就显示不出上帝的大能，或上帝既然是有能力的，人就不需要参与了。然而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在今天服事的工作上，所有工作的成效，这些所有工作的成果都是主耶稣的作为，与我们无关。然而在这些服事工作上，他却吩咐我们参与其中。在这里的经文提醒我们，在我们服事中，我们有没有像经文中的用人那样完全照着上帝所说的参与在其中呢？我对主耶稣的顺服是不是出于对他的相信而带来的顺服呢？如果不是出于对主耶稣的相信而带来的顺服，那就是出于对主的试探而带来的顺服。这样带来的试探，这样带着试探的顺服，必然会在你服事的过程中，你的生活中反映出自我的骄傲的本性。这同样会驱使你在参与主耶稣所吩咐的服事中，有企图高举自己能力的盼望。如果我们只是仅仅在嘴巴上把自己说成是主耶稣的用人、主耶稣的仆人，没有真正凭着对主耶稣的相信来顺服他的命令，履行自己的责任，其实说明你更看重的是你自己的好名声，你在抢夺上帝的荣耀。你没有把主耶稣吩咐自己当做的事视为是他给你的恩典，操练你生命成长的途径。当然，作为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相信每一件事都在上帝的主权和护理之下，而上帝的护理，他护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爱上帝的人效力，叫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帮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经文中的神迹帮助我们认识到上帝在他护理之功以及末世之功中所彰显的伟大的智慧。因着这种智慧，圣经里的任何一个神迹都不是独立于救赎历史之外的事件，它都是在救赎历史之内，与整个救赎历史有机的成为一体。它有自己独特之处，但它也无法脱离救赎历史中这个整体而存在。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主耶稣所要行水变酒的神迹，它和救赎历史中很多的事件都有关系。它会让我们想到摩西在埃及使水变成血，会使我们想起创造中使无变成有，宴席上的新郎会让我们想起基督对教会的迎娶，主耶稣才是教会的新郎。我们可以在第九节经文看到，管宴席的人尝了这水变的酒，发觉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不知道酒是哪里来的，只知酒的这样的品质是上乘的，于是他 立即叫新郎来，带着好奇的心情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是把好酒留到如今。这个短句对于犹太民族是非常宝贵的，当时犹太教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只叫人遵守无数的礼仪，人的生命非常的乏味，根本不知道天上的快乐是什么。约翰在此所启示的，他在这里是启示主耶稣的吩咐，满足了石纲所代表的旧约的礼仪的期盼。所变的酒象征弥赛亚统治的末世恩典的丰富。约翰透过描述主耶稣水变酒的神迹，除了见证基督是创造世界的那一位，他也见证基督是在埃及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但在这两节经文的叙述中，他把焦点指向主耶稣如此大量的水变成酒，表示犹太人盼望上帝的国度已经降临。上帝透过主耶稣的个人与圣功已经与他们亲近，他应许丰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恩典和祝福已经开始。七至九和十节的经文，不知道有没有让你看到管宴席的与用人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非常带有讽刺性的描述。管宴席的竟然不知道好酒的来头，用人却知道。实际上这两节经文也帮助我们看到，约翰见证基督已经带来上帝国度丰盛的祝福。圣经中其他的经文也帮助我们看到，也帮助我们知道，犹太人的领袖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却不知道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从哪里来。而这些听从耶稣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的用人，也提醒我们，一个跟从主耶稣的基督徒必定是认识主耶稣的人，也知道他行的神迹是从哪里来。但犹太领袖却不认识他，这让我想到主耶稣对传道赶鬼行异能的教会领袖所说的，不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来反思，我是那位不认识主耶稣也不知道好酒从哪里来的管家吗？还是主耶稣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用人呢？我只是把福音停留在知识上，最后见主面的时候被主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的人吗？还是听了主的话就照着去行，把房子的根基立在磐石上的人呢？如果是后者，你就是被主所认识的；如果是前者，你就是拜偶像的，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主耶稣，你所认识的只是有教会的服事和事工。就如管宴席的所认识的只有那些事物，对好酒的赐予者却一无所知。在我们查考最后，今天要分享最后的一节经文，第二章十一节， 使徒约翰在此强调头一个神迹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主耶稣施行全能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头一件有首要的意义，强调这个神迹的重要性，在于他指出主耶稣开创的新时代，那是恩典与应许的时代。在经文中，神迹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记号或者是征兆的意思。主耶稣对世人所行的神迹都是为了证明他神性的全能，使人确实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从上下文来看，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个记号是在透过这个事件来预表他借着死而复活，带给信他的人也能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记号不仅见证主耶稣是创造主，也见证他是生命和复活的主，他有能力和权柄使死在罪恶过犯中绝望的人复活，进入把好酒留到如今末世的宴席中。然而我们需要知道，主耶稣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借着他本有的神性来完成的，而是借着他道成肉身进入我们这些活在绝望中的人来完成的。他之所以解决了加纳宴席上酒用尽的绝望，是因为这位永恒的上帝愿意谦卑在有限的人中间与我们居住。主耶稣借着自己的死代替那些活在绝望中信靠他的人，使他们与自己一同复活，带给他们生命的满足，赐给他们生命的丰盛。使徒约翰在此说，显出他的荣耀来。这句话是为主耶稣向父上帝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祭司的祷告篇，约翰福音17章里面这句话做的一个铺垫。神迹作为救赎的记号，不会让所有人都相信。约翰说他的门徒就信他，这句话也是在强调很多人并不信他，但那些对他有微弱信心的门徒就更加信靠他。因此约翰对这神迹的意义加了两项的评语。首先他说主耶稣显出他的荣耀来，主耶稣的荣耀是从他将水变成酒的事情上显出，也从他供应丰盛的美酒使新郎避免丢脸的事情上显出。其次约翰说主耶稣的门徒就信了他，也是在提醒当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会得到两种反应，人会有两种反应，有些人会拒绝他，有些人会接受并相信他。当门徒亲眼目睹加纳的神迹之后，就信了主耶稣。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神迹不单是人做不到的事情，更彰显上帝能力的事情。我们相信上帝不是因为他有超自然的力量，而是因为他是上帝，我不是上帝。同样，基督徒也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会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赐我们活出新生命的能力。 经文中主耶稣透过这个神迹啊，显出他荣耀来，显出他荣耀来这句话，新译本他把它翻译为他显出自己的荣耀，新译本把它翻译为他显出自己的荣耀。这句话促使我们要来思想两个问题。首先，人对荣耀上帝常常有一个错误的理解，认为荣耀上帝是借着自己的作为来达成的，将自己的工作和服事视为对上帝的荣耀。然而事实是，上帝他自己就是荣耀的，主耶稣显明自己的荣耀，和玛利亚、仆人、门徒有关系吗？如果说有，那就是这些人对基督的顺服和信靠，但却不是他们的信靠和顺服显明基督的荣耀，而是他显出自己的荣耀。第二，我们做事和服事究竟是要显出谁的荣耀呢？很多时候我们顺服主的话语去做事，并不是为了显出基督的荣耀，尤其是当事情成就之后，我们会抢先在其他人的面前显出自己的荣耀，告诉别人我做了什么事情。虽然我们会嘴里说着感谢主，但我们内心真的有把事情的功劳和荣耀归给主吗？只有当我们谦卑成为仆人，成为这里经文当中所说的用人，以基督的心为心参与教会中的服事，基督的荣耀自然就被显出来，基督的荣耀也必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使我们的信心和生命成长，使我们更信靠他，更爱他。我们的生活必然充满从圣灵而来的力量和喜乐，并能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好，我们做结束祷告。慈悲的父，永在的神，我们是何等一群健忘的人，我们常常忘记你的恩典，忘记你白白的恩典，借着你的爱子基督已经赐给我们。我们虽然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看似是在荣耀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却常常抢夺你的荣耀。我们在别人面前我们自夸，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希望别人看重我们所做的事情，而没看见你给我们的恩典都是白白的。我们也没看见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污秽当中，像那污秽的猪一样，常常在泥坑当中打滚，而是你的恩典一直搀扶着我们，一直引领着我们，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贵师圣灵一直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顺服你，让我们有能力过一个荣耀里的生活。主啊，我们为着我们的不配向你认罪悔改，求你所赐的圣灵继续来引领我们，让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过一个顺服圣灵、顺服主你所带领的生活，因着你话语的喂养，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让我们来赞美他， 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
心神经，耶稣不让
下面是报告时间，也是迎新的时间哈，就是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恩慈教会参加崇拜的弟兄姊妹，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介绍一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入报告时间。帮忙帮忙，OK 好，感恩于代祷事项，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正道上祷告，请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之地，求神带领恩慈教会前面的道路。在上个主日1月24号的会员大会上，全票通过了教会2021年的预算和新执事的提名。2021年度年的执事为李志华执行会主席，李兴龙主日学，范增盛总务，于杰崇拜，吕胜军团契和关怀，邓飞宣教，李伟金青少年。请愿意成为教会会员的弟兄姊妹与刘牧师联系，电话号码是202-730-6548。2021年度累计到1月29日收入的奉献是6390元，今年的年度预算是115,942元。下次数点奉献是在
二月底
这样，对，请您将奉献寄往下面地址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 95662，支票抬头请写 AGCC。
好，谢谢啊。我们下面我们会请长老还有我给今年的新任的执事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好，先请长老。
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仰望主。爱我们的父，我们的主耶稣，你从死里的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你的。你也是手拿七星行走在灯台之中，教会也是属于你的。我们献上感恩过去一年的保守，感谢主在神的家中有服侍的执事和肢体们，他们的摆上求主纪念。今天我们也为新的一届2021年的执事我们来祷告，求主真的是有丰满的恩典在他们身上， 利上加利，福上加福，满有圣灵的能力，因为他们是服事主，服事众人，推动事工。让我们全体弟兄姐妹真的是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对主有忠心，对牧者有同心，对事工有尽心，对弟兄姐妹有爱心，使他们的劳苦能多结仁义的果子，而能丰丰富富地进入神自己的国度里，也保守他们的家人在服事中有神你特别的眷顾，让新的一年度虽然前面道路是如何，但是我们相信，既然主你是教会的元首，教会也必顺服主的带领，走在主的道上，让你的同在让众人都可以看到主你自己的施恩怜悯。献上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慈悲的父，永在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也是赐我们生命的这位救主。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恩典，让我们因着主耶稣能得着新的生命。不只是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更是赐给教会当中这些弟兄们有从你而来的呼召，让我们每一位同工所做的事情都出于你，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孩子在这里将今年新一届的执事们每一位弟兄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亲自来引领，求你亲自来扶持，在他们不同的岗位上，在他们不同的岗位上面都能见证主你的荣耀。孩子也在这里也恳求主亲自来看顾他们在生活当中，在服事当中所面临的各样的挑战。确实我们知道2020年确实是一个非常带有挑战的一年。我们教会但是在主你的恩典下经历这样的挑战，但是感谢主一直保守和引领，引领恩泽教会。我们也恳求主在2021年这一切新的执事当中，求主你施恩加添他们力量，让你所赐给他们每个人的灵继续来引领他们，你的圣灵继续将你的爱不断的浇灌在他们心中，将你的能力赐予他们，让他们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丰丰富富，都能将他们所做的所见证的都能归于你的名，归于你的荣耀。我们求主你也亲自来看顾恩泽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如此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你，阿们。下面我们来唱三一颂。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